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朝阳斜洽这一年到鄂逢敦臧这一年一共12年。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天汉三年癸未公元前98年春季2月，王钦因罪自杀，任命执金吾度州为御史大夫，开始对酒实行专卖。3月，皇帝出行巡幸泰山，修缮封土，在明堂祭祀，并接受各地呈报的祭部。那些等候祭祀神仙入海寻求蓬莱的方式始终没有应验，而公孙卿仍然用巨人的脚印来解释。天子更加厌烦方士们怪诞迂腐的言论了，但仍旧笼络他们不断绝关系，希望能遇到真正的神仙。从此以后，方士谈论神仙祭祀的更多了，然而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夏季4月，大旱，大赦天下。秋季，匈奴入侵雁门郡，太守因魏诺罪被处死示众。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天汉4年甲申，公元前97年春季正月，在甘泉宫接受诸侯王朝见，征发天下七科折以及勇敢之士，派遣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领骑兵6万步兵7万从朔方出发，强弩都尉陆伯德率领10000多人会合二师，游击将军韩说率领步兵30000人从五原出发，殷虞将军公孙敖率领骑兵10000步兵30000人从雁门出发。匈奴听说后，将他们的家眷和物资全部转移到于污水以北，而单于率领10万军队在于污水南岸等待与二师将军交战，二师将军解围后撤退，与单于连续战斗10多天，游击将军没有收获，殷虞将军与左贤王交战不利撤退。当时皇帝派公孙敖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公孙敖的军队无功而返，于是说捕获的俘虏说李陵教单于练兵防备汉军，所以我没有什么收获。皇帝于是诛灭李陵家族。不久听说其实是投降匈奴的汉朝将领李旭不是李陵，李陵派人刺杀了李旭。大胭脂想要杀李陵，单于把他藏到北方，大胭脂死后他才回来，单于把女儿嫁给李陵，立他为右校王，与卫律都显贵掌权，卫律常在单于左右，李陵在外，有大事才入朝议事。夏季4月，立皇子刘破为昌邑王。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太始元年已有，公元前96年春季正月，公孙敖因妻子牵连巫蛊案被腰斩，将郡国中的豪强迁徙到茂陵。夏季6月，大赦天下。这一年匈奴且低侯单于去世，他有2个儿子，长子是左贤王，次子是左大将。左贤王未到，贵族们认为他有病，改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听说后不敢前进，左大将派人召见左贤王并要让位给他，左贤王已有病推辞，左大将不听，说如果你不幸死了再传给我。左贤王答应了，于是即位，称为葫芦姑单于，任命左大将为左贤王。几年后左贤王病死，他的儿子先贤胆不能继承，被封为日逐王，单于自己封他的儿子为左贤王。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太始2年丙戌，公元前95年春季正月，皇帝出行巡幸回中，杜周去世，光禄大夫鲍胜之担任御史大夫。秋季干旱，赵国忠大夫白宫上奏开凿水渠引金水，起点在谷口，终点在岳阳，流入渭水中，长200里，灌溉农田4500多顷，因此命名为白渠，百姓因此受益。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太始3年丁亥，公元前94年春季正月，皇帝出行巡幸甘泉宫。2月，巡幸东海，捕获赤焰，巡幸琅琊，在城山祭祀太阳，登临之浮山，泛海而回。这一年皇子刘弗陵出生，刘弗陵的母亲是河间人赵婕妤，居住在勾弋宫，怀孕14个月才分娩。皇帝说听说古时尧也是14个月出生，如今勾弋也是这样，于是命名他生产时宫门为尧母门。陈司马光说，作为君主，一举一动不可不谨慎，内心所想的必然表现在外面，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当这个时候皇后和太子都平安无事， 而命名勾弋的门为姚母，这不是恰当的名分。因此奸臣揣摩皇上的意图，知道他特别喜爱小儿子，想立为继承人，于是产生了危害皇后太子的心思，最终酿成了巫蛊之祸，可悲啊。赵人江冲担任水衡都尉。当初江冲是赵敬肃王的门客，因得罪了太子刘丹逃亡，到朝廷告发赵太子的隐秘之事，太子因此被废黜。皇帝召见江冲，江冲身材魁梧，衣着清暖华丽，皇帝认为他奇特，与他谈论政事非常高兴，由此得到宠幸，任命他为直指绣衣使者，让他督察贵戚近臣中奢侈愚智的人。江冲检举弹劾毫无避讳，皇帝认为他忠诚正直，所说的话都符合皇帝的心意。他曾跟随皇帝到甘泉宫，遇到太子家的使者乘坐车马在驰道中行时，江冲将他交给官吏处置。太子听说后，派人向江冲道歉说，并非爱惜车马，实在是不想让皇上知道，认为我平时管教不严，希望将军宽恕。江冲不听，于是上奏。皇帝说，人臣应当如此。江冲大受信任，威震京师。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太史四年戊子，公元前93年春季三月，皇帝出行巡幸泰山，壬午日在明堂祭祀高祖，以配享上帝，并接受祭布。癸未日在明堂祭祀孝景皇帝，甲申日修缮封土，丙戌日在石驴山祭地。夏季四月巡幸不齐县，五月返回巡幸建章宫，大赦天下。冬季十月甲寅会发生日食。十二月皇帝出行巡幸雍县，祭祀武志，西行至安定北地。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征和元年己丑，公元前92年春季正月，皇帝返回巡幸建章宫。三月赵敬肃王刘彭祖去世，彭祖娶了江都一王宠爱的闹姬，生了一个儿子称为闹子。当时闹姬的哥哥是汉朝宦官，皇帝召见询问闹子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说为人欲望多。皇帝说欲望多不适合做国君治理百姓，又问吴始侯刘昌，回答说没有过错也没有美名。皇帝说这样就够了，派遣使者立刘昌为赵王。夏季大旱，皇帝住在建章宫，看见一个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他是异人，命令逮捕他。男子扔下剑逃跑，追捕没有抓到，皇帝发怒杀了守门官。冬季十一月征发三府的骑兵大规模搜索上林苑，关闭长安城门搜查，十一天才解除，巫蛊事件开始兴起。丞相公孙贺的夫人君如是魏皇后的姐姐，公孙贺因此得宠。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代替父亲担任太仆，骄横奢侈不守法，擅自挪用北军军费1900万，事情败露被捕入狱。当时皇帝紧急下诏逮捕杨陵大侠朱安世，公孙贺自己请求追捕朱安世来赎公孙敬升的罪，皇帝同意了。后来果然抓到朱安世，朱安世笑着说丞相的灾祸要祸及宗族了，于是从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升与杨氏公主私通。皇帝将要上甘泉宫，让他们再迟到埋木偶人，诅咒皇帝有恶毒言论。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征和二年庚寅，公元前91年春季正月，将公孙贺逮捕入狱查验，父子都死在狱中，家族被灭，任命涿郡太守刘屈毛为左丞相，封为彭侯。刘屈毛是中山靖王的儿子。夏季四月刮大风，掀翻房屋，折断树木。闰月朱翊公主、杨氏公主以及皇后的弟弟长平侯魏抗都因巫蛊案被处死。皇帝出行巡幸甘泉宫。当初皇帝29岁才生下立太子，非常喜爱他。等到太子长大，性格仁慈宽厚，温和谨慎，皇帝嫌他才能少，不像自己。而他宠幸的王夫人生了儿子刘弘，李姬生了刘旦、刘须，李夫人生了刘珀，皇后和太子的宠爱逐渐衰减，常常有不安的感觉。皇帝察觉到了，对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各项事务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加上四方夷狄侵犯欺凌中国， 我如果不改变制度，后世就没有法度，不出兵征伐，天下就不会安定，为此不得不劳苦百姓。如果后世又像我这样去做，那就是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了。太子敦厚稳重，喜好安静，一定能安定天下，不让我忧虑。要想找一个遵循惩罚的君主，哪有比太子更贤能的呢？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不安的心思，难道真有这回事吗？你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大将军叩头谢恩。皇后听说后摘下首饰请罪。太子每次劝谏征伐四方夷狄，皇帝笑着说，我来承担劳苦，把安逸留给你，不也是可以的吗？皇帝每次出行，常常把后方事务交给太子，宫内事务交给皇后，有所决断，回来时禀报最重大的事情，皇帝也没有不同意见，有时甚至不审阅。皇帝用法严厉，多任用苛刻严酷的官吏。太子宽厚，常常平反冤狱，虽然得到百姓拥护，但执法大臣都不高兴。皇后怕时间长了会获罪，常常告诫太子应该留意领会皇上的意图，不应擅自有所宽纵。皇帝听说后认为太子对皇后不对，群臣中宽厚长者都依附太子，而严酷用法的人都诋毁太子，奸邪之臣多结党，所以太子赞誉少而诋毁多。卫青去世后，臣下不再有外戚作为依靠，争相想陷害太子。皇帝与儿子们疏远，皇后很少能见到皇帝。太子曾经夜见皇后，过了很久才出来。黄门苏文向皇帝报告说，太子与宫人嬉戏。皇帝增加太子宫人满200人。太子后来知道了，心中怀恨苏文。苏文与小黄门长荣、王弼等经常暗中窥伺太子的过失，然后添油加醋报告。皇后切齿痛恨，让太子禀报杀掉苏文等人。太子说，只要不犯过失，何必怕苏文等人？皇上聪明，不信邪佞，不值得担忧。皇帝曾身体小有不适，派长荣召太子，长荣说太子面有喜色，皇帝默然。等太子来到，皇帝观察他的脸色有哭泣的痕迹，却假装说笑，皇帝感到奇怪，在暗中查问，得知实情，于是杀了长荣。皇后也善于自我防护，避免嫌疑，虽然长久无宠，仍受到礼遇。当时方士和各种神巫多聚集在京师，大都用旁门左道迷惑民众，变幻莫测，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避灾，每间屋子都埋木偶祭祀，因妒忌咒骂，互相告发，认为是诅咒皇上大逆不道。皇帝发怒，所杀的后宫人员牵连到大臣，死了几百人。皇帝心中已经起了疑心，曾经白天睡觉梦见几千木偶人手持木杖想要打皇帝，皇帝惊醒，因此身体不适，于是苦于恍惚健忘。江冲自认为与太子和卫士有仇，见皇帝年老，害怕皇帝死后被太子所杀，因此趁机做坏事，说皇帝的疾病根源在于巫蛊。于是皇帝任命江冲为使者，处理巫蛊案件。江冲率领胡人巫师掘地寻找木偶，捕捉巫蛊以及夜间祭祀看鬼的人，染污土地，让他们有迹象就逮捕审讯，用烧红的铁钳子强迫他服罪。百姓转而互相诬告是巫蛊，官吏就弹劾为大逆不道。从京师三府连带郡国，因此而死的前后有几万人。当时皇帝年事已高，怀疑身边的人多为巫蛊诅咒，有还是没有，没有人敢申冤。江冲已经知道皇帝的意思，于是借胡人巫师弹劾的话说，宫中有蛊气不除掉，皇上终究不会痊愈。皇帝于是派江冲入宫，到省中毁坏御座，掘地找蛊，又派暗道侯韩说，御史张干、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冲。江冲先惩治后宫不受宠的夫人，依次到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和皇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江冲说，在太子宫得到木偶人特别多，还有帛书，上面写的话大逆不道，应当奏报皇上。太子恐惧，问少妇石德，石德害怕作为师父一起被杀，于是对太子说，以前丞相父子、两位公主以及卫士都因此获罪，如今巫师和使者掘地得到证据，不知是巫师放的还是确实有，无法自明，可以假传圣旨持符节收捕江冲等人，关进监狱， 严加审问他们的奸诈。而且皇上生病在甘泉宫，皇后和佳丽的请安都没有回报，皇上存亡未知，而奸臣如此猖狂，太子难道不念及秦朝扶苏的事情吗？太子说，我是儿子，怎能擅自诛杀，不如回去谢罪，希望得以无罪。太子准备前往甘泉宫，但江充逼迫太子甚急，太子无计可施，于是听从拾得的计策。秋季七月壬午日，太子派门客假扮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暗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有诈，不肯接受诏书，门客击杀韩说。太子亲自监斩江充，骂道，赵国的奴才，先前扰乱你们国王父子还不够吗？又扰乱我们父子，又将胡人巫师在上林院中烧死。太子派太子舍人吴且手持符节，夜里进入未央宫殿的长秋门，通过掌谕以华详细禀告皇后，调发中旧的车马装载射手，取出武库的兵器，调发长乐宫的卫卒。长安城里一片混乱，传言说太子造反，苏恩逃跑了，得以逃回甘泉宫报告太子的无理行为。皇上说，太子一定是害怕了，又怨恨江充等人，所以才有这样的变故，于是派使者去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城，回来报告说，太子造反已经成功，想要杀我，我逃回来了。皇上非常愤怒。丞相刘屈毛听说变故，抽身逃跑，丢失了印绶，派长史乘着一车飞速报告。皇上问丞相在做什么，回答说，丞相保密此事，不敢发兵。皇上发怒说，事情已经这样沸沸扬扬，还说什么保密，丞相没有周公的风范了，周公不是诛杀了管叔蔡叔吗？于是赐给丞相加盖玺印的诏书说，逮捕斩杀造反的人自然有赏罚，用牛车作为盾牌，不要短兵相接，以免多杀伤士兵，紧闭城门，不要让造反的人逃出去。太子宣布命令，告知百官说，皇帝在甘泉宫病重，怀疑有变故，奸臣想要作乱。皇上于是从甘泉宫出发，临幸城西的建章宫，下诏调发三府附近各县的军队，部署2000石以下的官员由丞相兼任统帅。太子也派使者假传诏令，赦免长安中都关中的囚徒，命令少傅石德和宾客张光等人分别率领，派长安囚徒如侯手持符节调发长水和宣曲的胡人骑兵都全副武装前来会合。侍郎马通出使长安，趁机追捕如侯，告诉胡人说符节有诈，不要听他的，于是斩杀了如侯，率领骑兵进入长安，又调发鲁船士兵交给大红卢商丘城。起初汉朝的符节是纯红色的，因为太子持有红色符节，所以改换为在符节上加黄毛来区别。太子在北大营南门外停下车马，召见护北军使者任安，给他符节，命令他调发军队。任安跪拜接受符节，进入军营后关闭营门不出来。太子率领军队离去，驱赶四市百姓共数万人，到达长乐宫西门外，遇到丞相的军队，交战五天，死亡数万人，血流到水沟里。民间都说太子造反，因此众人不依附太子，丞相一边的军队逐渐增多。庚寅日，太子兵败，向南逃奔到富昂城门。司职田人负责关闭城门，认为太子是皇帝的亲属，不想急于逼迫他，太子因此得以出城逃亡。丞相想要斩杀田人，御史大夫鲍胜之对丞相说，司职是2000石的官员，应当先请示，怎么能擅自斩杀。丞相释放了田人。皇上听说后非常愤怒，交给执法官吏，责问御史大夫说，司职放走了造反的人，丞相斩杀他是依法行事，大夫凭什么擅自阻止。鲍胜之恐惧自杀身亡，下诏派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感捧着册书收缴皇后的印绶，皇后自杀。皇上认为任安是老吏，看到战事发生想要做官成败，看到胜利的一方就联合他们，怀有二心，与田人一起被腰斩。皇上因为马通抓获如侯，长安男子景建跟随马通抓获拾得，商丘城奋力作战抓获张光，封马通为重和侯，景建为德侯，商丘成为杜侯。那些曾经出入宫门的太子宾客都被判罪处死，跟随太子调发军队的按谋反法灭族，被胁迫的官吏士兵都流放到敦煌郡。因为太子在外， 开始在各城门设置屯兵。皇上非常愤怒，群臣忧虑恐惧，不知道如何是好。胡关三老林胡茂上书说，我听说父亲向天，母亲向地，儿子向万物，所以天平地安，万物才能茂盛成长。父亲慈爱，母亲疼爱，儿子才能孝顺。如今皇太子是汉朝的嫡嗣，承继万世基业，体现祖宗的重任，论亲情是皇帝的嫡长子。江充不过是平民百姓市井中的卑微臣子罢了。陛下显赫地任用他，让他奉着至尊的命令逼迫皇太子，伪造奸诈，群邪错乱，因此亲属之间的道路被隔绝不通。太子竟不能见到皇上，退则被乱臣困扰，独自含冤无处申诉，忍不住愤怒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恐惧逃跑。儿子盗用父亲的兵力，不过是为了解救危难，自我免祸而已。我私下认为他没有邪恶之心。诗经说，嗡嗡叫的苍蝇停在篱笆上。何乐平易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尽头，扰乱四方各国。从前江充进谗言杀害赵太子，天下没有人不知道。陛下不省察，深深责怪太子，大发雷霆，调动大军追捕他，三公亲自领兵。智者不敢说话，便是不敢劝说，我私下为此痛心。希望陛下放宽心思，稍加体察亲近之人，不要担忧太子的过失，迅速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让太子长久逃亡。我怀着恳切之情，冒死进言，在建章宫下等待处罚。奏书呈上，天子受到感动而醒悟，但还没有公开说要赦免太子。太子逃亡，向东到湖县，藏匿在泉州里。主人家贫穷，常常靠卖鞋来供养太子。太子有老朋友在湖县，听说他富有，派人去找他，结果被发觉。八月辛亥日，官吏包围抓捕太子。太子自己估计不能脱身，就进入房间关上门，自缢而死。山阳男子张富昌是士兵，用脚踢开门，新安县令史礼寿跑上前抱住解下太子，主人于是格斗而死，两位皇孙也一同遇害。皇上为太子受伤，于是封李寿为虞侯，张富昌为提侯。起初皇上为太子建立博望院，让他交接宾客，顺从他的喜好，所以宾客中多有进献奇谈怪论的人。陈司马光评论说，古代贤明的君王教养太子，为他选择正直敦厚善良的人作为太保、太傅、师友，让他早晚与他们一起相处，左右前后没有不正派的人，出入起居没有不合正道的事，然而还有放纵淫逸、邪恶不正而陷于祸败的，如今却让太子自己交接宾客，顺从他的喜好。正直的人难以亲近，谄媚的人容易迎合，这本来就是中等人的常情，难怪太子不能善终啊。癸亥日发生地震。九月，商丘城担任御史大夫，立赵敬肃王的小儿子刘演为平淡王。匈奴入侵上谷、五原，杀害掳掠官吏百姓。征和三年辛卯，公元前90年春季正月，皇上巡幸雍地，到达安定北地。匈奴入侵五原、酒泉，杀害两名都尉。三月，派李广利率领七万人出兵五原，商丘城率领两万人出兵西河，马通率领四万骑兵出兵酒泉，攻打匈奴。夏季五月，大赦天下。匈奴单于听说汉朝军队大举出动，全部将军需物资向北转移到治居水。左贤王驱赶他的人民渡过榆吾水六七百里，居住在兜贤山。单于亲自率领精兵渡过姑且水。商丘城军队到达，从小路追击，没有见到敌人，撤回。匈奴派大将于李陵率领三万多骑兵追击汉军，转战九天，到达蒲奴水。匈奴不利，撤兵离去。马通军队到达天山，匈奴派大将偃渠率领两万多骑兵拦击汉军，看到汉军强大，撤兵离去。马通没有损失，也没有收获。这时汉朝担心车师国军队拦截马通军队，派开陵侯程勉率领楼兰、玉离、微须等六国军队共同包围车师，全部俘获车师国王和民众而回。二师将军李广利出塞，匈奴派右大都尉与卫律率领五千骑兵在阜阳巨山峡拦击汉军，二师将军击破他们，乘胜追击到范夫人城。 匈奴奔逃，没有人敢抵抗。起初二师将军出兵时，丞相刘屈毛为他饯行，送到魏桥。李广利说，希望君后早日请求立昌义王为太子，如果立为皇帝，君后还担心什么呢？刘屈毛答应了。昌义王是二师将军的妹妹李夫人的儿子，二师将军的女儿是刘屈毛儿子的妻子，所以共同想要立昌义王。恰逢内者令郭然告发丞相夫人诅咒皇上，以及和二师将军一起祈祷祭祀，想要让昌义王做皇帝，查验属实，罪名是大逆不道。六月，下诏用除车载着刘屈毛游行示众，在东市腰斩，他的妻子儿女在华阳街斩首示众，二师将军的妻儿也被逮捕。二师将军听说后忧虑恐惧，他的属官胡亚夫也因避罪而从军，劝李广利说，夫人和家人都被关押，如果回去不如意，正好与玉案相遇，置居水以北，还能再见到吗？李广利因此犹豫不定，深入敌境求取功劳，于是向北到达置居水上。敌人已经离去，李广利派护军率领两万骑兵渡过置居水，遇到左贤王，左大将率领两万骑兵与汉军交战一整天，汉军杀死左大将，敌人死伤很多。军中的长史与绝绥都尉回去后密谋说，将军怀有异心，想要危害众人求取功劳，恐怕一定会失败，谋划共同逮捕李广利。李广利听说后斩杀长史，率军撤回至燕然山。单于知道汉军疲劳困倦，亲自率领五万骑兵拦击李广利，双方杀伤很多。夜里在汉军前面挖掘壕沟深数尺，从后面猛烈攻击，汉军大乱溃败，李广利于是投降。单于一向知道他是汉朝大将，把女儿嫁给他，尊崇宠幸在卫履之上，李广利的宗族于是被灭。秋季发生蝗灾。九月，元成副县令公孙勇与门客胡倩等人谋反，胡倩假称光禄大夫，说奉命督察盗贼，淮阳太守田广明察觉，发兵逮捕斩杀。公孙勇身穿绣衣，乘坐四匹马拉的车到禹县，禹县守卫魏不害等人诛杀了他，封魏不害等四人为侯。官吏百姓因为巫蛊之事相互告发的，查验多数不实。皇上逐渐知道太子惶恐没有别的意思，恰逢高请郎田千秋上书紧急事变，为太子申冤说，儿子玩弄父亲的兵器，罪过应当打板子，天子的儿子过失杀人，该当什么罪呢？我曾经梦见一个白发老翁教我这样说。皇上于是大为感悟，召见田千秋，对他说，父子之间的事别人难以说清，唯独您明白，其实不是那样，这是高妙的神灵派您来教导我，您应当成为我的辅佐。立即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并灭江冲全家，在横桥上烧死苏文，以及在全纠里对太子动刀的人，起初任北地太守，后来也被灭族。皇上怜惜太子无辜，于是修建思子宫，在湖县建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听说后都很悲伤。征和四年，壬辰，公元前八九年春季正月，皇上巡幸东来，来到大海边，想要乘船入海寻求神仙，群臣劝谏，皇上不听，而大风刮得天昏地暗，海水汹涌沸腾，皇上停留了十多天，不能乘楼船，于是返回。二月丁酉日，雍县没有云彩，而响起三声雷，落下两块陨石，颜色黑如漆。三月，皇上再聚定耕种。庚寅日，在明堂祭祀。癸巳日，在石驴山禅祭，接见群臣。皇上于是说，我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妄悖逆，使天下忧愁痛苦，后悔莫及，从今以后有伤害百姓浪费天下资财的事情全部停止。田千秋说，方士谈论神仙的很多，但没有明显功效，我请求全部罢免斥退他们。皇上说，大鸿胪说的对，于是全部罢免了那些等候神仙的方士。此后皇上每次对群臣自叹，从前愚蠢迷惑，被方士欺骗，天下哪里有仙人，全是妖妄罢了，节制饮食，服用药物，差不多可以少生些病而已。夏季六月，返回临幸甘泉宫。丁巳日，任命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明侯。田千秋没有其他的才能、学术、 又没有功勋资历，只是因为一句话感悟了皇帝，几个月就做了宰相、封侯，这是世上从未有过的事。但他为人敦厚有智谋，居官称职，超过前后几位丞相。此前搜素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报说，轮台以东有可以灌溉的农田5000顷以上，可以派遣屯田士兵，设置校尉3人分别管理，增重五谷。从张掖、酒泉派遣其假司马担任侦察兵，招募百姓中强壮勇敢愿意迁徙的人前往屯田地点，增加开垦灌溉农田，逐步修建亭障，连接城池，向西延伸，以威慑西域各国，辅助乌孙。武帝于是颁布诏书，深切陈述以往的悔恨，说先前有关部门奏请想要增加百姓赋税，每人30钱，以补充边防费用，这是加重老弱孤独者的困苦。如今又请求派遣士兵到轮台屯田。轮台在车师以西1000多里，以前开灵侯攻打车师时，虽然获胜降服了车师王，但因路途遥远，缺少粮食，途中死亡的人还有数千，何况更向西呢？过去朕不够明智，因为君后鸿上书说匈奴将马前后捆缚放在城下，骑马奔驰说汉人，我给你马，又因为汉朝使者长期被扣留未能返回，所以派遣二师将军想以此增加使者的威重。古代卿大夫参与谋划，再参考诗草和龟甲占卜，不吉利就不行动。先前将捆马的文书给丞相、御史、2000担、朱大夫、郎、文学之士看，甚至郡、蜀国都尉等都认为敌人自己捆缚马匹，非常不祥。有人认为是想显示强大，不足的人向人显示有余。公车方士、太史、智兴、望气以及太卜用龟甲施草占卜都认为吉利，匈奴必败，时机不可再得。又说北伐的将领在骊山一定会获胜，卦象显示众将中二师最吉利，所以朕亲自派遣二师去骊山，命令他一定不要深入。如今计谋和卦兆全都相反，众和侯俘获了匈奴的侦察兵，才说捆马是匈奴诅咒军事的做法。匈奴常说汉朝虽然极大，但耐不住饥渴，丢一只狼会跑掉1000只羊。后来二世战败，士兵死亡，被俘离散，悲痛常在朕心。如今又请求到遥远的轮台屯田，想要修建亭隧，这是骚扰劳苦天下，不是优待百姓的办法，朕不忍心听。大鸿胪等人又商议，想招募囚徒护送匈奴使者，明确封侯的赏赐以报复愤怒，这是五霸都不做的事。况且匈奴抓获汉朝投降的人常常提出腋下搜查，询问他们所知的情况，怎么能实行他们的计谋呢？当前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暴虐，停止擅自征收赋税，致力于农业，恢复马赋令，以补充缺额，不使五倍缺乏而已。郡国2000担各自呈上养马的方法和补充边境的状况，与季部一起上报，从此不再出兵，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休养生息，思考富裕百姓，养育民众。又任命赵国为搜素都尉，赵国能够推行代田法，其耕作农具都便捷巧妙，用来教导百姓，用力少而收获谷物多，百姓都感到便利。臣司马光说，天下确实并非没有人才，汉武帝喜好肆意的工业，勇猛精锐不怕死的人充满朝廷，开拓疆土无不如意，等到后来休养百姓，重视农业，而赵国这类人教导百姓耕作，百姓也受到他们的好处。这一个君主自身的好恶不同，而世人就能相应出现，假使汉武帝兼有三王的气量来推行商周那样的治理，难道会没有三代那样的臣子吗？秋季8月，辛酉晦日，发生日食。卫律妒忌二师将军的受宠，适逢匈奴单于的母亲恶氏生病，卫律指使胡人巫医说，先单于发怒说，匈奴过去祭祀兵器常说得到二师将军来祭射，为什么不用？于是逮捕二师将军。二师将军骂道，我死后一定消灭匈奴。于是屠杀二师将军用来祭祀。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后元元年癸巳，公元前88年春季正月，武帝前往甘泉宫，在太直祭天，随后前往安定。昌邑哀王刘破去世。2月，大赦天下。夏季6月，商丘成因范祝祖罪自杀。 当初侍中仆射马和罗与江充关系很好，等到魏太子起兵，马和罗的弟弟马通英力战封为重和侯。后来武帝诛灭江充宗族，党羽马和罗兄弟害怕牵连，于是谋划反叛。侍中驸马都尉金日低观察他们的心意有异常，心中怀疑，暗中独自观察他们的动静，与他们一同上下朝。马和罗也觉察到金日低的用意，因此很久没有发动。这时武帝前往灵光宫，金日低有小病卧于庐舍，马和罗与马通及小弟马安成假传圣旨夜间外出，一起杀死使者发兵。第二天早晨，武帝尚未起床，马和罗无故从外面进来。金日低上厕所时心中一动，立刻进入，坐在内室门下。不一会儿，马和罗袖藏利刃从东厢房上来，看见金日低脸色改变，快步走向卧室想进入，行动中碰到宝瑟跌倒。金日低抱住马和罗，于是大喊，马和罗谋反。武帝惊起，左右拔刀想格杀，武帝怕同时伤到金日低，阻止格杀。金日低将马和罗扔到殿下，擒获捆绑起来，彻底追究，都伏法。秋季七月，地震。燕王刘旦自认为按顺序应当被立为太子，上书请求入宫直宿警卫。武帝发怒，在北阙斩杀他的使者，又因犯藏匿逃亡者之罪，削去粮乡、安次、文安三县。武帝从此厌恶刘旦。刘旦聪明博学，他的弟弟广陵王刘须有勇力，但都行为不守法度，多有过失，所以武帝都不立为太子。当时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年仅几岁，身体壮实高大多智，武帝特别喜爱他，心中想立为太子，但因他年幼，母亲年轻，犹豫了很久，想用大臣辅助他考察群臣，只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诚厚道，可担当大事。于是武帝让黄门化工化周公背着成王接受诸侯朝见的话赐给霍光。几天后，武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摘下簪耳叩头，武帝说，拉出去送到掖庭狱。夫人回头，武帝说，快走，你活不了，最终赐死。不久，武帝闲居，问左右说，外间怎么说？左右回答说，人们说将要立他的儿子，为什么除去他的母亲呢？武帝说，是啊，这不是你们这些愚人所能懂得的。古代国家之所以混乱，是由于君主年幼，母亲年壮，女主独居骄横，淫乱放纵，无法制止。你们没听说过吕后吗？所以不得不先除掉她。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后元二年甲午，公元前八七年春季正月，武帝在甘泉宫朝见诸侯王。二月前往周至五柞宫，武帝病重，霍光流泪问道，如果有不测，谁应当继承？武帝说，你没明白先前赐化的含义吗？立幼子，你行周公之事。霍光叩头退让说，我不如金日低。金日低也说，我是外国人，不如霍光，况且让匈奴轻视汉朝。乙丑日，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当时八岁。丙寅日，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低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接受遗诏辅佐右主，又任命搜宿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都在卧室床下拜寿。霍光出入宫禁二十多年，外出则侍奉车驾，入内则进侍左右，小心谨慎，未曾有过错。为人沉静审慎，每次出入下殿门停止和前进都有固定位置，郎仆夜暗中观察记住，不失尺寸。金日低在武帝左右数十年，目不斜视，赐给他宫女不敢亲近。武帝想将他的女儿纳入后宫，不肯。他的谨慎如此，武帝特别奇异。金日低的长子是武帝的弄儿，武帝非常喜爱。后来弄儿长大，行为不谨慎，在殿下与宫人嬉戏，金日低正好看见，厌恶他淫乱，于是杀了弄。武帝听说后大怒，金日低叩头谢罪，详细说明杀弄儿的情况。武帝非常哀伤，为此流泪。不久内心敬重金日低，上官桀开始因有才能得到宠幸，任未央就令。武帝曾身体不适，痊愈后看马，马大多瘦弱，武帝大怒说， 就令认为我再也看不见马了吗？想将他交付官吏。上官桀叩头说，我听说圣体不安，日夜忧虑，心思确实不在马上。话没说完，泪流数行。武帝认为他爱自己，从此亲近，认为侍中，逐渐升迁至太仆。这三人都是一向被武帝宠爱信任的，所以特别提拔，将后事托付给他们。丁卯日，武帝在五柞宫驾崩，入殡未央宫前殿。武帝聪明能决断，善于用人，执法毫不宽容。隆绿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娶了武帝的女儿宜安公主。隆绿公主病重时，用黄金千金、钱一千万为昭平君预先赎买死罪，武帝答应了。隆绿公主去世后，昭平君日益骄横，醉酒杀死主妇，被关进监狱。廷尉因是公主之子而请示武帝，左右美人都为他说情，先前又交纳了赎金，陛下答应了。武帝说，我妹妹年老才有这一个儿子，他死前把他托付给我，于是为此流泪叹息很久，说法令是先帝制定的，因妹妹的缘故而歪曲先帝的法令，我有什么脸面进入高庙呢？况且又辜负了万民。于是批准廷尉的奏请，哀伤不能自止，左右都悲伤，待召东方朔上前祝寿，说我听说圣王李政赏赐不必仇敌，诛杀不择骨肉，上书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平坦，这两点武帝所看重，三王所难行，陛下做到了，天下幸运，我东方朔捧杯冒死，再拜祝万岁寿。武帝起初对东方朔发怒，不久又赞许他，任命东方朔为中郎。班固赞曰，汉朝承接百王的弼政，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致力于养民，至于稽考古礼文事还有很多欠缺。孝武帝即位之初，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于是访求天下，选拔俊杰，与他们建功立业，兴太学，修郊寺，改征朔，定立法，谐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继承周朝后裔，号令文章，光辉可述，后代得以遵行大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的雄才大略，不改变文帝、景帝的恭俭来救济百姓，即使是诗、书所称道的，又有什么超过呢？臣司马光曰，孝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重，赋税苛刻，内修宫室，外事四夷，相信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惫，岂为盗贼？与秦始皇相比，没有多少不同。然而秦朝因此灭亡，汉朝因此兴起，是因为孝武帝能尊奉先王之道，知道统帅遵守，接受忠直之言，厌恶被人欺蔽，好贤不倦，赏罚严明，晚年能够改过，托付的人，这就是他有亡秦的过失，而能避免亡秦灾祸的原因吧。戊辰日，太子即皇帝位。皇帝的姐姐鄂邑公主共同供养宫中，霍光、金日低、上官桀共同领尚书事。霍光辅佐幼主，政令由自己发出，天下人都想望他的风采。殿中曾有怪事，一夜群臣互相惊扰，霍光召见上府喜郎，想收取印玺，郎不肯交出，霍光想抢夺，郎暗箭说，我的头可以得到，印玺不能得到。霍光认为他很有义气。第二天下诏提升这位郎官俸禄两级，众人没有不称赞霍光的。三月甲辰日，将孝武皇帝安葬在茂陵。夏季六月，大赦天下。秋季七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济北王刘宽因禽兽行为自杀。冬季匈奴侵入朔方，杀掠官吏百姓。汉朝派军屯守西河，左将军上官桀巡视北部边境。